如果我们到伦敦、新加坡或者是国内的大街上问一问路人这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个有福的人，路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回答呢？我想应该会得到以下几种不一样的答案。第一，有钱。如果我很多钱，生活安逸舒适，无忧无虑，我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有钱。那第二，有权。有权，如果我在社区，在我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党里有影响力，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有钱有权。那第三，有伴。有伴，如果我能够找到我的另一半，找到我的配偶，那我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第四，自由。如果我能摆脱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和控制，如果我能不接受不受这个社会道德或者成功的标准的批判，那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第五，健康。如果我身体健康，行动自如，无病无痛，那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有钱，有权，有伴，有自由，有健康，能够让大家觉得有福的是什么呢？是其中之一，还是像我一样想全部都拥有？可能在座的你以上五种都有了，都有了，可是你仍然觉得还缺少了一点福气。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今天呢，我们会一起研究一首古诗。这首诗呢，是以色列的大卫王在3000多年前所写的。当时的他犯了罪，他违背了神，也就是今天经文上所写的耶和华。通过这首诗呢，大卫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意外的答案。那单张上呢，有今天讲到的那个大纲，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跟着我一起了解这段经文。那首先我们看单张上的第一点。第一点，有福的人是得到耶和华赦免的罪人。有福的人是得到耶和华赦免的罪人。通过这几节经文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观察。那第一，就是唯有神，也就是耶和华，能够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请大家和我看一下经文的第二节，也就是有那个二号的那个句子。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再看一看10到11节，恶人必受许多痛苦，但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义人啊，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那详细的内容呢，我们暂且不看。从这几节经文表面上，我们能够马上看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能不能做有福的人，关键完全在于我们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做有福的人，关键完全在于我们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被耶和华算为有罪的人，信靠耶和华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因为真正的福呢，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伴，有没有自由，有没有健康，跟这些完全都扯不上关系。只有神，也就是耶和华，能够让大家成为有福的人。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耶和华既然是能够赐福的神，他会把福赐给怎么样的人呢？那这是我们第二个的观察，就是拥有福和欢喜的人是被耶和华所赦免的罪人。在今天的经文呢，1到2节和10到11节为我们形容了有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和我一起看一看今天经文的1到2节好吗？第一节，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 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知道在我念经文的时候，大家是否感到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惊讶，因为经文竟然告诉我们，有福的人竟然是有过犯、有罪恶的人。那当然，这罪人的过犯和罪恶已经被赦免了，被饶恕了。可是被赦免和饶恕，表示这罪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你会称这样的人为有福吗？我们周围的社会会称这样的人为有福吗？那我们来打个比方啊，如果今天不幸的伦敦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搞到死伤无数，那几天后呢，恐怖袭击的主脑被警方逮捕了，在控上法庭的那一天，法官宣判恐怖袭击的主脑赦免他的罪，无罪释放，当庭可以走人。你觉得全英国、全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会鼓掌说：“哎，这就是有福的人啊！”还是说：“天理何在？”那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和第十到十一节竟然把这样的罪人称为义人，形容他呢是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正直的人。换成是你，会形容一个被赦免的罪人，你这样形容一个被赦免的罪人吗？我想应该不会。那为什么大卫会以有福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样一个被赦免的罪人呢？那我们来看看大纲上的第二点。第二点，不认罪的痛苦是耶和华使我们认罪的教导。不认罪的痛苦是耶和华使我们认罪的教导。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经历过第三到第四节所形容的情形，和我一起看一看好不好？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哀哼，以致骨头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的身上，我的精力耗尽，好像圣鼠的干旱。经文的第三跟第四节呢，为我们形容了一个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的人。第三节，因为他不说话、不认罪，所以他整天哀哼，直到身心疲惫。而不只是身心疲惫，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这个人累到精力耗尽，他的精力就像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地上的一滩水一样，瞬间的蒸发没了。其实这两节经文呢，形容的就是大卫王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大卫王看中了他其中一位士兵的妻子，趁着士兵呢随军队远征的时候，搞大了他妻子的肚子。之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大卫王故意安排这名士兵战死沙场，然后把他的遗孀接过来占为己有。大卫的恶行最后呢被耶和华的先知拿单识破了。那大卫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今天的这首诗，记录他内心所受尽的折磨和痛苦。那为什么大卫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内心谴责呢？是单纯的内疚吗？其实答案就在经文的第四节，和我一起看看。因为你，也就是耶和华的手，昼夜重压在我的身上。原来罪人内心的谴责是从耶和华来的。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的手会昼夜重压在罪人的身上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让罪人受尽折磨，走投无路，是为了要他认罪，认罪。和我一起看一看今天经文的第五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孽。原来耶和华让罪人走投无路，是为了让他要认罪。 第八节把耶和华的举动形容为耶和华的教导，引领罪人走上正路。耶和华不想罪人一直走歪路走下去，所以耶和华让罪人的内心受到最大最大的惩罚。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经文的第八节，第八和第九节是耶和华亲自说的话。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路，我要劝诫你，我的眼睛看顾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如果不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们，他们就不肯走近。原来耶和华的教导是劝诫，耶和华不想大卫成为无知的骡马，必须用绝环配头勒住他才肯顺服跟随耶和华。耶和华要大卫知道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罪恶，他违背了耶和华，然后心甘情愿地向他认罪。这就是经文的第二节和第十一节所形容的心里没有诡诈和心里正直。原来一个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正直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而是一个知错肯认罪的人。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认罪不就是等于愿意接受惩罚吗？假如我杀了一个人，我走到警察局自首认罪，不就等于判了自己死刑吗？那为什么我应该认罪啊？那耶和华的回答是呢，不然不然。再看看经文第五节的后半段，大卫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孽。原来向耶和华认罪的人得到的不是审判也不是惩罚，认罪的人得到的是无条件的原谅、宽恕、饶赦。这样的神你想信靠他吗？我告诉你，不只是大卫想，我也想。那在这里呢，我怕跟大家分享几个月前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当时每个星期二呢，是我工作的时候，在家工作的时候，那我的妻子慧贤呢，她会带着孩子一起到教会的小组活动，然后我就会在家办公。那通常呢，他们会在下午一点钟回家跟我一起吃午餐。就好几个月前的一个星期二，啊，慧贤照常带着孩子九点钟出门，然后呢，我就坐在沙发上，嗯，开了电视机。足足从早上九点看电视看到下午一点，然后下午一点呢，慧贤回来了，我听到他回来的声音，我就把电视机关了，跑到门口去跟他打招呼，他就很关心地问：哎，亲爱的，你今天早上过得怎么样啊？那我毫不犹豫很肯定地回答他一句话，说很好，今天早上我很认真很仔细地研究了一段经文。我说了一个骗话，而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呢，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痛，我觉得自己好虚伪。而更糟糕的是呢，我大儿子恩泽呢，在吃午餐的时候也说了一个谎话，那我就抱他进了房间要罚他。在我罚他的之前，我跟他说了一句话，跟他说：恩泽，神是真实的，说谎的孩子不该是神，说谎不是神的孩子所应该做的事。你知道吗？爸爸妈妈最讨厌说谎的人。那你猜一下，猜一猜，那时候我的心里到底有多么矛盾，多么的痛苦。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哀哼，以致骨头衰残。那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走出房门。我跟慧贤说：亲爱的，我需要跟你说一句话，我们进房间好不好？那我们就进了房间，关上了门，我就跟他认罪，跟他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说了一个谎话。那虽然他很伤心呢，但他也很乐意的跟我一起向上帝向神祷告认罪。第五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孽。 向耶和华认罪的人得到的不是审判，不是惩罚，也不是死刑。认罪的人得到的是无条件的原谅、宽恕、饶恕和生命。到目前我们看到了耶和华让罪人受的痛苦是为了让罪人认罪。耶和华不但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呢向他认罪的人给予真正的福和欢喜。这样的神，你想信靠他吗？其实问题应该反过来问，这样的神我们为什么不马上认罪，不马上跟随他呢？最后经文的第六到第七节会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认罪的原因动力，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大纲上的第三点。第三点，快趁可寻找耶和华的时候做有福的人。那为什么马上认罪是那么大的一回事呢？其实因为耶和华审判世界的日子将要到来。和我看一看经文的第六节，第六节，因此凡是敬虔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达到他那里。大卫提起大水泛滥的时候呢，是指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神为了惩罚世人的罪，用洪水毁灭了整个世界。而在这里大卫就是要警告读者，这世界呢将会面临另外一次的审判，另外一次的毁灭，所以要趁着审判之日还没到来的时候呢，必须向耶和华祷告，不然就没机会了。那你可能会问，诶，这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就在第五节，祷告的内容就是向耶和华认罪。那这么看呢，敬虔的人其实就是一个认罪的罪人。从第五节我们也知道，向耶和华祷告认罪的人一定会受到赦免，也就是说耶和华审判世人的日子一定会来临。但是只有祷告认罪的人才不会接受他的惩罚。看看第七节，你是我的藏身之所，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你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着我。在审判的那一天，耶和华将成为被他赦免的人藏身之所，就好像一场暴风雨的时候安全的在屋子里滴水不漏，非常安全。耶和华会保护被他赦免的人，让他们免遭患难。被耶和华赦免的人会好像以色列百姓当时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一样，高颂胜利的歌曲赞美耶和华。耶和华审判之日还是会到来，可是只有信靠耶和华的人，被赦免的人才会得到这种保护，而这才是真正的福，真正的欢喜。让我做一个总结，在今天的短讲呢，我们意识到耶和华的教导是为了让罪人认罪，通过信靠耶和华才会得到真正的福，而这福就是耶和华无条件的饶恕。但更重要的是，向耶和华认罪的机会呢，不会永远的存在。这个世界将会面临着另一次的毁灭，而那时，只有信靠耶和华的人才会被拯救。向耶和华认罪的人，得到的不是审判，不是惩罚，而是无条件的赦免、饶恕。在世界被毁灭的那一天，耶和华就是他的藏身之所，保护他免遭危难。那这时大家可能脑海里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可能会问，诶，无条件的赦免一个人不是很不公平吗？耶和华怎么可以这么做？亲爱的朋友，耶和华的赦免的确是无条件的，但是耶和华的赦免并不是无代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但是呢，我们却拒绝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宰，而这就是罪。所有其他的罪，包括我刚才所做的撒谎、 都起源于我们对耶和华的拒绝。耶和华爱世人，所以派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为了耶和华为了赦免像我们一样的罪人而付出的代价。其实罪人并不只是写这首诗的大卫王，罪人是我，罪人也是你。而我们所谓的公平，就是在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的罪而负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无条件赦免一个人的罪，不是很公平吗？是，是很公平。但是我们所谓的公平，我们承受得起吗？耶和华之所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完全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么大爱的神，这样舍己的神，我们有什么原因不信靠他呢？如果今天在座的你不是基督徒的话，那经文的第六节很可能就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最后恩典。跟我一起看一下，因此凡是敬虔的人都当趁你的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打到他那里。朋友，你还在等什么呢？大水泛滥的时候就没机会了。主再来的日子呢，会像贼一样到来。快快把握耶和华的宽容，把握耶和华给我们的最后机会。再看一看第七节，基督徒在审判之日所拥有的保障和安慰。你是我的藏身之所，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着我。不知道现在在座的各位内心有没有正受到任何的谴责呢？你知道这是耶和华正在引领你走正路吗？不要继续默然不语，拒绝认罪，向耶和华认罪吧。因为一个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正直的人，是一个知错肯认罪的人。成为基督徒其实就是做一个一辈子都知道错、一辈子都认罪的罪人。各位朋友，你想做真正有福的人吗？这个农历新年可能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真正的福不在于钱，在于饭、权、自由或者健康。唯有耶和华的原谅才是真正的福。迎春接福，在迎来春天的同时接受福音，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吧。在短讲的结束呢，让我再念一念经文的第一到第二节。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愿全能大爱的神让我们大家都做有福的人。